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这里是新闻看点，我是邓梅。
今天是2023年6月14号星期三，美联储在今天下午表示暂停加息，把基准利率维持在5%-5.25%的区间不变，这让从2023年3月以来已经连续10次的加息终于暂告一个段落。不过美联储暗示今年内还会有2次加息。对于暂停加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说，在更加接近目标之际，放缓加息的节奏是合理的。至于7月的会议，鲍威尔说会根据形势再做决策，保留了到时候会加息的可能性。债券的交易员撤回了对美联储今年会降息的押注。我们再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 0.08%， 报 4372.59 点，道指收跌 0.68%， 报 33979.33 点，纳指收涨 0.39%， 报 13626.48 点，费半指数收涨 1.52%， 报 3739.75 点。英伟达的股价再创新高，收涨 4.81%， 报 429.97 美元。特斯拉高开后又转跌，全天收跌 0.74%， 报 256.79 美元，无缘14天连涨。有报道指出，谷歌公司面临着分拆的风险，欧盟指控它滥用广告技术， Alphabet 的盘中股价下跌将近 2%， 尾盘跌幅收窄，全天收跌 0.13%， 报 123.67 美元。还有一个短讯呢，就是彭博社报道说，即使美联储暂停加息，人工智能 AI 的热潮再加上助推500指数进入了技术性的牛市，摩根士丹利的策略师 Mike Wilson 他仍然认为美国股市未来会有更多的痛苦。 Wilson 呢在今天美联储利率决议发表声明前重申，他对标普500指数年末的目标位仍然设在3900点，这就意味着标普500指数比周二收盘时的4369.01的点位有将近11%的下跌的空间。在 Wilson 重申目标价位的时候，其他的银行却都在上调它的目标价位。其他的资产方面呢，是债券的收益率大幅度的波动，接近尾盘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下跌 1.94 个基点，报 3.7939%， 在美联储发表决议声明前曾经下跌到 3.7551%， 之后一度反弹到今天的高点 3.8466%。 两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3.23个基点，报 4.6964%， 在美联储发表声明后曾经拉升到今天的高点 4.7962%。 油价是下跌的， WTI 7月原油期货收跌 1.66%， 报每桶68.27美元。布伦特8月原油期货下跌了 1.09 美元，下跌 1.47%， 报每桶73.2美元。紧随着高盛，摩根大通也是下调了对国际油价的预期，理由是原油供应过剩。摩根大通在6月14号发布的报告中指出， OPEC 今年的减产不太可能会平衡石油市场。摩根大通认为，过去两年间的高油价刺激了原油的供应，除了 OPEC 以外，其他国家的原油供应正在逐步满足需求。在供应不断增长的背景下， OPEC 必须需要削减更多的原油产量。摩根大通把今年布伦特原油的目标价从每桶90美元下调到了每桶81美元，到2024年布伦特原油平均的价格是83美元。在小摩下调了油价的预期之前，高盛已经在半年内3次下调了油价的预期。高盛此前预计今年全年的油价会在每桶88美元的水平，2024全年油价是每桶99美元，现今已经分别下调到了82和91美元。市场分析说，俄罗斯、伊朗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供应的增加是压低油价前景的一个关键的因素。除此之外，利率的上升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也可能会影响需求，给价格上涨带来持续的压力。 关于对中国大陆的投资现状，我们来看最新的一组数据的报告。全球基金经理人表示，他们的客户对中国以外的亚洲投资商品的需求在大增，这可以说是30年来亚太市场的最大的结构转变。金融市场报道说，俄乌战让很多人担心中国入侵台湾的风险，因此有很多人对中国的投资选择避险。再加上美中关系恶化，中国经济复苏疲软，投资人的兴趣就更低了。汉伯罗资本管理资深基金经理人李斯他说，对于不含中国的新兴市场以及亲美亚洲盟邦商品的需求是越来越高，而且曾经认为美中紧张会消失的人现在都非常的清楚并不会消失。从名号新兴市场亚洲指数和名号新兴市场亚洲不含中国的指数，这两者之间的表现可以看出明显的差异。含中国的指数今年的净报酬率仅有1.3%，不含中国指数的亚洲指数是8.6%，而表现最好的是台湾、韩国市场，分别上涨30%和20%。法巴资产管理投资专家刘敏月他说，投资人对于地缘政治感到担忧，因此更多的被要求提供的讯息是涵盖亚太地区但不包括中国的亚洲投资产品。安本亚太区主席杨修则说，虽然客户没有直接要求完全脱出中国的资产，但是肯定有一些大型机构的投资人已经脱离中国。从高盛的数据发现，避险基金对于中国资产的配置已经从1月份的13%下降到了5月底的9%。投资人在今年的前4个月，通过香港债券通已经抛售了310亿美元的中国国债。澳盛银行的数据表明，投资人已经买进了380亿美元不含中国的新兴亚洲股债。我们最后来看一个轻松一点的话题。在之前华尔街日报的专栏文章说，有8个科技巨头，谷歌、Amazon、苹果、微软、 Meta、 Netflix、 Nvidia 还有特斯拉，他们推动了标普500进入了牛市。之前股市呢是有5大科技巨头 FAANG， 那么现在这8个很受欢迎的 FAANG Plus 股票应该怎么称呼呢？资深市场专栏作家詹姆斯·麦金托什发文章说，有人建议用 FAANGTM， 就是把 Nvidia、 Tesla 还有 Microsoft 添加到 FAANG 中。他说这个名字的妙处啊，就在于可以为它注册商标了。那么有人就说8个字母太多了，建议用短语，就像是70年代早期的 Nifty 50，比如说叫 Jolly Great 8 G8， 或者是 Elite 8， 或者是 Goofy Cap。 那么还有很多读者呢就求助于 ChatGPT 和其他的 AI 来帮忙。有一位读者就要求 ChatGPT 给出7个首字母的缩写词，但不可以是 Netflix。 AI 呢就给出了 GATMAAN， 用 G 代表了 Google， 这很公平，但是呢却莫名其妙的少了一个 M， 并且添加了第3个 A。 对此 AI 声称啊，说第3个 A 代表了 Meta。那么像 Alphabet 的人工智能 Bard 提出同样要求，在给 Bard 给出的答案中呢，也是有答案遗漏了 Meta。 其他的询问 ChatGPT 的读者得到了 Montana 或者是呢是 Montana Team。 有意思的是啊，这两个答案都是随机的排除了 Meta。
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